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张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
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的早上好，三月的文慧老师好，三月的听众朋友更好，早上好。
在三月的第一个星期一向您说声早上好，特别是南方春雨绵绵，北方的冬雪未凿，在这样的一个早上您好吗？吃过了早饭没有呢？欢迎您一起来吃天凉。早上7:30到8:30为您直播的线上今天3月2号正式开播，
可能天凉都吃过了，旷野玛纳都放完了。
是，但是有些人刚起床嘛，我就相信万峰老师没吃，对不对？因为你赶着来做早上的直播，文慧也是啊，所以刚才我们没有机会好好的听旷野玛纳。但是呢，没关系，我们有一小时的空中团契，早晨我们不但是可以有短短的时间，再次的静下来听上帝的话语。这是教会年历灵修，现在都是预苦期。那另外就是教会的瓦器，这一周是最后一周了，还有4集，所以且行且珍惜。万峰老师今天要跟我们介绍的这位很特别啊，他还活着吗？
死了，我整个栏目的所有都死了。
哦，
还活着都有争论，死了都有争论，因为这
是
太近了。
这些都是盖棺论定的，所以我们可以好好的
论不定，才死了才几年。
好吧，那么说的是谁呢？就是教宗若望若是吧？应该
若望保禄二世。
对了，若望
就是约翰保罗嘛。
对了对了，那么我看过他的电影呢，说他是如何呢选上这个教宗的。好了，再来呢，我们要来谈谈社会话题，这周太多可谈了，但是有一些事情还在发展当中，我们就不讨论了，因为我们还要看这个事情怎么发展。特别呢，我们今天要带到的事件是什么呢？就是中东的和平。我们还在一个和平的年代，我们就要想想那些在不和平的地方那些的人，他们的处境，他们的心情，所以为中东和平来祷告。那另外呢，这周的金句是什么呢？
金句当然是在箴言呢、啊。
嗯，箴言，对了，万峰老师
哪里，
你好有盼望啊，因为箴言这些经文都很短，然后您大部分都应该是挺熟悉的，听也听过好多次的。箴言10:12，恨能挑起争端，爱能遮掩一切过错。那么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来查考。一早上呢就看到了，非常开心啊，那就是呢我们的听众呢捎来好消息，望您说呢真的是神的恩典，一路带领在浙江的弟兄姊妹啊，为他安排好了。还有呢，因为之前我们都为望宁的父亲祷告嘛，他照顾老父亲，可是望宁也要离家了，那老父亲一个人住怎么办呢？所以他现在呢已经呢联系好这个养老院了，而且费用跟老家一样，那所以呢他可以带着父亲去。那以前呢父亲是不肯去的，现在呢这一折腾呢，父亲亲口的说跟望宁说他要去，所以水到渠成，我们为望宁还有望宁的父亲来感恩，求神继续的开路引导，直到这事办成。另外呢 Aileen 出现了，也告诉我们说今天小朋友们要开学了， 哎，一个寒假，
对，三月要开学了，我都看到这个寒假都完了。
对，他说一个寒假都没怎么下雨，我们感恩啊，因为小朋友放假有好天气，对不对？可是一开学就下雨了，哎呀，会不会影响小朋友的心情呢？我们为报
上学怎么都影响的啦，可能是开心，可能是不开心，
再加上一下雨，心中可能就下起了大雨小雨，滴滴答答不停了。所以我们也为小朋友开学，父母可能又要忙了，来祷告啊。那另外欢迎好久呢没有见的月色真美出现了，还有银凤出现了，哎呀，还有好久不见的王燕也出现了，欢迎欢迎。还有谁好久不见你出现的呢？没有点到你的名呢，请你告诉我们。
我没见文慧三天就如隔九秋了。
谁说的
啊？不是一天不见如隔三秋吗？
这是您说的是吗？我也觉得好像没跟您呢对杠呢，生活少了一点乐趣跟激情。
对
啊，
所以你想想你退休多苦闷，
对，
人生很快就死了。
没关系，大家培养一下跟文慧有同样的精神，跟我们的万峰老师呢对杠到底，每天早上都会被激活了，对不对？
现在 AI 还有对杠模式呢，
是
你说什么他就骂你。
好，我就去把我的这个模式输入给 AI， 让他以后就跟你对杠啊。哇，今天敲得好响啊。
对
啊，
就要对杠。
那今天要和大家说什么呢？原来呢2026年3月2号其实是每年的3月2号是保护母亲河日。那这个是由咱们全国呢这样的一个锁定的全国保护母亲河行动领导小组在2002年设立的，那就是唤起大伙儿呢对咱们。
只有黄河长江是吧？
其实每个地方有自己的母亲河，但是中国来讲，整个中国来讲，我们说的是黄河跟长江孕育文明的河流生态保护意识，所以要保护我们的母亲河。最近不是有一部电视剧吗？就是告诉我们怎么样保护我们的所在的地方。那譬如说呢，在大西北那边呢，我们知道呢，是母亲河的一个起源地，例如黄河啦，例如长江啦，那也动员了青少年参与生态文明的建设，污水的处理，还有减少污染。我知道呢，有一些人呢，就是，哎呀，对不起，
怎么你有一些人怎么我
春天来了，我的喉咙就开始作怪了。
你的喉咙里头有条河？
不是，有些人呢，他们现在呢拿假期干嘛呢？专门呢到那些
游泳，去长江游泳？
不是啦，到大西北那边，我们的黄河还有长江的
发源地，有一个交汇点，
对，发源地捡垃圾。
哦，捡垃圾，
对对、
哦、
对，这是一个很好的保护母亲河的措施啊。那么现在我们就拷问大家一个问题了，中国的母亲河大家都知道，对不对？长江、黄河，那你家乡有没有一条母亲河呢？
我们电台有个母亲湖。就是呢，在这个保加威菲律宾的发射站呢底下有一个湖，那就是那个我们的发射站就在那个湖上面，因为呢要没东西挡住，
是是。
但是那个母亲湖里头呢有些东西，有很多鱼，那些鱼呢都有辐射的，因为都是被我们那个发射站的那个
湖。能不能算是母亲湖呢？
我们电台
例如鄱阳湖啊，例如中国的洞庭湖啊，能不能算呢？但是我们通常讲的是特别今天是母亲河。
哎，我们呢这个电台香港录音室旁边也有一条河，有一条
那不算，那不算，
还有一个活水公园呢。现在
那不算，因为我们讲到母亲河是自古已有，而且呢沿着这条母亲河，
它是天然的，其实
沿着这条母亲河呢孕育了一个地方的文明，或者是一个地方的众生百态。所以大家可以分享一下你那边有没有一条母亲河，那么你们有没有好好的保护呢？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苦七灵修， 赐下独生子的天父的大爱。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一的儿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过去有同工呼吁要留意今天部分崇拜聚会所出现的情况，就是比较强调圣子，却较少提到圣父。有学者分析，可能是因为圣子恩典的一面呢，比较圣父的公义、圣洁等属性，容易被现代人所受落。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展现了圣父表现爱的形式，竟然是赐下独生子为世界牺牲。基督牺牲固然彰显了他对世界的爱，但是曾经为人父母的都应该明白，如果子女有任何意外或者是患上重病，他们会宁愿事情发生在自己的身上，甚至愿意代替子女来受罪的。这句经文告诉了我们，天父的爱是多么的大，他的牺牲一定不会比圣子少的。另外，我们怎样才可以逃过灭亡，得着永生呢？条件就是信神的独生子。但是信又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可能会想到呢，洗礼班的一个标准答案，信耶稣是神的儿子，为我们受死和复活。哎，但当时耶稣还没有死，因此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的信应该不是指上述的标准答案的。在四卷福音书内，人信耶稣既包括相信主有一个超然的身份和信他所做的，并且也代表他们对主的信靠和信任。例如约翰福音二章十一节说，主行完了第一次神迹之后，门徒就信他了。约翰福音九章三十八节和十八节分别记述，先天的瞎子被医治之后，本来不知道谁是人子，但是主耶稣告诉他自己就是人子的时候，瞎子表示愿意相信。不过犹太人却连那人以前是失明的也不愿意相信呢。信神的儿子不是信一些事件或者观念，而是在与他互动的过程里投下信的一票。圣父愿意为世界牺牲爱子，圣子愿意为世界死在十架。我可以怎样借着基督成为复合大使，回应这份大爱呢？我自问，真的信耶稣吗？无论在顺境或者逆境，我都能投下这信的一票吗？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一的儿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
欲苦妻灵修，赐下独生子的天父的大爱。作者于志文，播音李崇恩。2026年3月2日。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教会
会年历灵修。
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前面请注明线上，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 欢迎分享，一起线上今天。
加拉太书五章五节，我们靠着圣灵，凭着信心，等候所盼望的义。
多少个黑夜，多少个困难，都是耶稣你爱心是陪伴，
献上义。
盼望是对美好未来的期待，而坚持与忍耐是在达成目标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努力与等待。
是我最大的喜乐们。
2026线上今天，与你一起活出盼望。盼望
早上的7:48，您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早晨直播节目，与您同度每一天的早上，开启新的一天的篇章。
对了，约翰福音3:16不用说了吧，今天
你会背吗？
神爱世人，
然后呢，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嗯，
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啊、
对，如果我们整个教会没有这么多争论，我们只谈这个的话，这个世界就改变了吗？嗯、
对，但是大家对呢，怎么样去领受呢神的救恩有不同的看法。
哎，昨天呢，因为这个是昨天的经课，昨天牧师讲到呢，也挺激励万分的，因为呢
是吗？你很少被激励，
很少，真的很少。昨天他就说呢，尼哥德牧呢，他就是一个老人，他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进神的国嘛。那他就说，哎，其实我们信耶稣信了这么多年，
是
那我们能不能重生呢？就是说例如万峰去了这个教会这么多年，就成为了教会的领袖，或者在
联
合电台的老人了，那我能不能重生呢？如果今天耶稣来到，你要重生跟随我啊，我怎么重生？我已经在联合电台这么多工作了啊，已经有这么好的服事了、我已经是在教会里头也是领袖了。
这个不是最近这几年我们常常说的吗？找回初心吗？
对啊，但是尼哥德牧他是怎么做呢？ 他可能觉得我停留在这个议会里头呢，更加能够服侍一个更广大的群众，
嗯，
所以他最后就耶稣埋葬的时候，他就偷偷干点活咯。
这是你牧师讲的吗？
哦，我想的，只有的，我脑补的。
哦，那你牧师最后怎么说呢？
忘记了。
不是很激励你吗？
就激励的时候我就提醒
我们，哦，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就我就在想，哎，有些时候呢我也是想换一个教会的，但是想想，哎，
你要去另外一个教会
参与一下吗？
重启炉灶是吗？
然后想想，哎，跟叔叔阿姨都饮茶这么多年了，没所谓了，嗯，开心就好了。那个神学啊，那个教义，我是不是要去一个完全贴合我的想法的教会呢？
嗯，
不要紧，
嗯，
反正我在这儿说什么他们都不敢反驳我们。
哦，现在你已经有权威了。不过我觉得你牧师提起的那点是很好的，就是我们常常呢到了某一个阶段呢就失去了新鲜度热情度，所以找回初心，这是这几年常常听到的一句话，找回你的初心。我觉得在信仰当中是如此，在感情世界里是如此，在工作里头也是如此。
所以尼哥底母他不是初心这么简单，他人若不重生，他跟水跟圣灵重生，他对救恩有
一些的误解，或者说他需要耶稣基督开启他对这一方面的认识，就像我们的心需要被神开启啊。我们听过福音，但什么时候才真正的相信福音呢？才真正的接受福音呢？这是神的工作。所以呢，背箴言书没问题的，非常棒的。为什么？因为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
什么突然变了背箴言？明明说约翰福音三，
因为我们需要智慧啊。这个智慧是来自于对神的敬畏，我们的心谦卑下来预备好了，那么我们对救恩的理解，对救恩的接受度就会大为提高，对不对？
嗯，
这个就是你讲约翰福音，我就想到我们要背的经文箴言书嘛。好，早上7:51。
对了，微臣呢，就是说昨天呢，他听张德仁牧师呢讲到，就是说重生是一生的过程啊。
嗯，
那其实这个叫成圣，就是越来越像耶稣基督的旅程。
对这句话我觉得稍微需要再思想一下啊，不够精准，不是说德仁牧师说错了啊，而是呢不够精准。我觉得刚才万峰老师说的才是最精准的，我们重生了，而这条路是成圣的路，而每一天我们都在更新的过程当中，这一点呢是我们每天都在成长都在追求的。
所以我就反思了整个昨天，就想想，嗯，还是学尼哥底母就好了，就躲在现在的教会里头做个领袖，然后在耶稣要埋葬的时候就送点东西过去。
我为万峰老师昨天呢邻里呢被提醒被激动而感恩，我也为万峰老师有自己的反省跟自己的得着而感恩。好了，接下来我们要听万峰老师分享的教会的瓦器，
教会的建立经历过会议、争论，甚至杀戮，但就是一步一脚印，成为了今天的奠基石。教会的建立也是一块一块的瓦器包裹着那宝贝，为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上帝，不是出于我们。
耶和华啊，我的心仰望你，我的上帝啊，我的心依靠你。
教会中的瓦器。
随着历史的进行呢，相信呢之后几位分享的人物呢，可能你够老的话呢，可能你曾经在电视上看过他。那这个人呢，曾经当过运动员，当过采石场工人，当过业余演员。其实他的一生呢都是20世纪的缩影啊。今天呢我们就聊聊这位在位时间第三长的教宗啊，是若望保禄二世，他是1920年到2005年的人啊。他是教宗啊，天主教的教宗。那要理解他呢，首先一定要提到这个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就是1962年到65年的。这个是近代呢天主教会一个最重要的自我革新。当时呢他很强调呢，参与这个部分的时候很强调教会呢一定有两个核心，就是在地化还有现代化。
所以过程里头呢，他们就推动了教会告别拉丁文。以前教会的崇拜呢，所有都是拉丁文，就是说我们在中国人的环境当中，哎，他们在说拉丁语，在什么呢？那梵二呢，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以后呢，起码推动了一个事情，就是用我们当地的语言来崇拜。这个是一个革命性的举动啊，宗教不再是一个神秘的仪式，而是跟我们生命结合的。那若望保禄二世上任以后呢，他就成了这个改革最坚定的执行者。他呢一生出访了129个国家，飞行可以绕地球30圈呢。很多人以为啊，这个美苏冷战呢因为军备竞赛所以崩溃啊，但是历史学家其中一个的元素就认为呢，是若望保禄他所花的心思做了一些道德方面的改革。在1979年，他回到他的祖国是波兰，那个是历史性的时刻，因为当时波兰呢还在这个苏联的卫星国家统治底下，他们呢非常的紧张，但是不敢拦阻。于是呢，若望保禄二世呢就大喊了：“不要害怕，打开大门迎接基督，打开国家，打开边界，打开经济体系，打开政治体系，迎接基督。”核心还是很简单，我们不要再谈我们的分歧，而是谈耶稣基督里头的合一。所以古尔巴乔夫也说，如果没有这个教宗，柏林围墙就不会倒塌。若望保禄二世呢，更加让人钦佩的一个事情呢，就是他知道这个世界基督徒也很多分裂，很多伤痕，所以他穷一生的力量呢，就推动普世教会的合一运动。他积极修复这个西方教会天主教会跟东方教会，就是东正教的关系，承认彼此之间的伤害。他开始推动这个因信诚义跟因信称义的那个声明，希望可以在新教跟天主教之间呢可以找到和好，可以彼此认我们500前的伤害，直到这个1517年之后的500呢，他们就签了好多的东西了。那还有于犹太教，以前呢教会可能对于这个犹太教呢都是很多的看不起啊，觉得犹太人卖了耶稣啊那样，但是他真的要联系起来，把大家都是同一位神的联系起来。但是当然这样做呢会引起很多的挑战呢，他甚至呢把那些东正教啊、佛教啊、印度教、伊斯兰呢一起和平祷告，但是很多人就挑战他。但是若望保禄二世呢就坚持，如果我们都不能一起祷告，我们怎么能一起和平的生活呢？所以我们要学习的东西就是我们要坚守我们信仰的核心，坚守真理，但是还是张开双臂拥抱每一个人。如果你以为呢这些的教宗呢只会挥手啊亲吻大地啊，那个就错了。其实他也花了很多时间建设教会的这个教义啊还有真理。那比如说呢1983年的天主教的法典呢，他就重新编排整个教会的法律是怎么样，怎么呈现所有的教义。他1992年就做了天主教教理，就好像我们主啊救救我那样的教理问答，那就将那些的信仰传统透过问跟答的方法整理成书。但是你要明白，活了这么多年做了20几年教宗的人呢，肯定遇到无数的批评的，特别是西方的进步人士的批评啊。因为呢他反对女性做牧者，就不能女神父啊，所以呢现代说要平权嘛，要有女牧师嘛，被人挑战。他反对使用这个避孕套啊，就是不能人工避孕，所以很多天主教徒很烦恼。他又算时间，因为他说这个是神的生命的恩赐啊，你不能透过一个套子来让人不能生育啊。所以呢他就是被人在公共卫生啊，在这个人类人口管理里头被挑战。所以你会发现，我们值得透过若望保禄二世这生命呢，我们去想想信仰 怎样去回应社会的发展呢？他可以很接地气，用年轻人的语言用当地的语言，可以接触不同的宗教，接触自己的基督宗教以内的不同教派，但是有一些原则他没有退让过。所以我们今天值得问的是，我们今天很多时候为了吸引年轻人进教会，我们舍弃了很多的东西。我们崇拜我们改变了，讲到的内容我们有没有改变呢？我们整个教会为了张开迎接他们，我们有没有做一些调整？但是那些调整会不会也是太多呢？同时间现代社会有很多价值观，什么同性恋啊，什么婚前性行为啊，我们能不能在这些方面退让呢？所以希望我们今天可以反思的问题就是，我们的教会是不是固步自封呢？我们是不是在守着一些没有人听得懂的拉丁文呢？我们教会是不是有很多自己内部的术语，而不是外向让所有人去了解信仰呢？但是另外一个角度，我们教会有没有为了很多人来，为了点击率，我们失去了十字架的真理呢？求主帮助我们学习这个约翰保禄二世的榜样，接触面要很广，但是根基要很深，张开我们的门迎接耶稣基督。
期待主奇妙的作为，满心期待主奇妙的作为。
电台就像来到主的身边，在空中与主相见，这是我们爱的家园。时间还不到八点，文慧蛙风早已出现，你是否吃了早餐，铃声敲响一遍，在第五空间问一声早安，全心全意献上今天，献上今天，
在你我的世界里，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就在今天，
微臣呢就问一个问题，就说呢，刚才的教会中的瓦器呢，是不是未来要变为一个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时代的声音，那些改变教会的人，那为什么在启航课程里头还没有这个课程呢？
因为万峰老师还在制作
啊，
重录，
我今天要完成最后两集。
为什么呢？因为良院的学员呢，可能要求高一点。
一年老师说万峰，你说话呢
太过激情，
太激情了。
对，这里像讲故事
了。
对，我们是在上课呢，所以呢，你不能够把讲故事的那个语调呢来上课。
然后我跟他说，我就这个样，水平就这么样。
我想访问一下，那么在启航课程的那个良院的课程里头怎么样呢？有没有多一点资料呢？
没有，少了。因为文慧老师版本是78集的，那个里头是24集，每集三个人，所以就72，所以呢、也会在3月22号起播。那所以你要重温的话，到时候就应该有讲义啊什么的东东。
好，欢迎大家3月22号呢，可以去听良友圣经学院的启航课程《时代的声音》，是吗？
那些改变教会的人。
好了，那我们这个栏目呢，《教会的瓦器》呢，这是第四季啊。那稍后也会摆上我们的资源库的，欢迎万峰老师呢，随处可听他的声音，多美好！
感谢神。
好了，然后华根弟兄也问了、刚才听到的。我们的广告片花，哎，谁写的词呢？是来自于小天使写的词，万峰老师 AI 作曲。那大家就听到了，欢迎大家继续的为我们写广告词，万峰老师负责把它 AI 作曲。我再次提醒，
先完了良友圣经学院，别催。
对了，3月22号之后。万峰老师就可以把他的存货呢，因为还有两条我们的家人所写的词呢，你要把它做出来啊。好了，您现在收听的是2026年3月2号星期一早上7:30到8:30为您直播的线上今天，这是良友电台早晨直播节目。那么有万峰老师，有文慧在这里，那么还有谁呢？您可以呢冒个泡，
小天使立刻上来了呢，
真的、
被你说过以后，
对，因为小天使呢曾经说过，为什么？每次我们播这个都问这个是谁写的呢？
真的不记得，
然后
写了他太多歌，
然后文慧就记住了，是我们的小天使所写的。好了，那今年的春晚您看了吗？
有啊。 我每年都看春晚。
哎，我今年是瞄了一下啊，没有机会呢，从头到尾好好的看。我发现呢，今年有个统计，就说到今年呢，很多年轻人看春晚了。你知道为啥吗？
看机器人吗？
哎，除了机器人，因为今年的春晚呢，在 B 站、哔哩哔哩、B 站直播。
哦。
也就是呢，您可以透过央视，透过 B 站。啊，来看春晚。那么 B 站呢，大部分都是年轻人所在地，他们上 B 站呢去看那些动漫啊，看这个
学会很多东西呢。 B 站
有很多的纪录片，我也在 B 站看纪录片的，还有呢二创、三创、四创都在 B 站。那 B 站还有一个功能，就是你看直播、看这一些视频的时候，你可以有弹幕。
对啊、
其实很多的平台都可以有，但是 B 站那些年轻人，
但是那个弹幕太厚了，我觉得到那个位置是比较低，要推上一点。
还有有的时候你看到一些精彩的地方，那些弹幕呢，整个荧幕都是弹幕，你都看不到那个表演啊，或者是那个视频本身了。可是精彩的地方就是这些弹幕，对不对？那所以呢，今年年轻人看春晚，哎，看得多了啊。那你知道呢，在这个 B 站跟央视直播春晚的时候，哎，弹幕最多的是哪一个栏目吗？
没有留意。
哎，就是峰值出现在蔡明和什么呢？这个 UP 主，就是什么？对，博主啊，蔡子合作的小品。奶奶的心愿表演的时候，
哦，奶奶的心愿就是那个
有
个奶奶在那里，有几个机器人在那里，就站在那里代替他的孙子的那个。
对，
因为我不认得人的样子，所以总之记得有个奶奶说有个几个赛博孙子。
对了，赛博替身机器人完成高难度动作，譬如说后空翻啊，而且呢和蔡明真人同频互动。导致呢观众密集发送什么呢？啊，就一个字啊，表达了震惊和困惑。所以这个时段的弹幕量激增，形成了全场最突出的弹幕风暴。那么春晚直播期间呢，这个 B 站的弹幕总数达到多少呢？ 1.33 亿条，厉害了， 1.33 亿条，平均每秒发送7700条，也就是说呢，每秒有7700条不同的人在发弹幕。除了啊这个字最多以外呢，新年快乐，我要验牌，妈妈我上电视了，我是真人，位列弹幕发送量的前五。那啊，我们说到啊这个字最多，对不对？那这个以单字形式高效传递了惊讶、疑惑或者是调侃的一个情绪，符合什么呢？符合 Z 世代年轻观众，他们在表达情绪的时候不像我们了，我们呢可能还会写个哇好难想象，但是呢对年轻人来讲，现代的年轻人表达非常的直接，不会拐弯抹角。可是另外一方面，
我不说他们了，我呢近期呢跟我的邻居的孩子呢11岁跟8岁聊天，然后他们呢只给我发电邮，然后每个电邮就快点回复快点回复快点回复，为什么你不回复？然后我说你想说什么？
这就是年轻人啊，他们的表达是很直接的啊一个字就行了，表达他们的惊讶，表达他们内心那种的震撼。哇厉害了，我们还会说厉害了，对不对？已经够简单了，对年轻人来讲厉害了啊，三个字太麻烦了，一个字就行了。可是另外一方面也代表 Z 世代年轻人他们的词汇的贫瘠啊，也就是他们好像没办法很清楚的表达内心各种的情绪各种的感情。这个帮助我们对年轻人有一些的认识，也就是跟年轻人沟通呢，第一不要拐弯抹角，第二就是有一说一，还有我们也要学习，就是除了啊之外 你要去看看啊的背后，你要帮助他表达出来。
我以为你说是啊的语气，啊还是啊？
哎，你说的对，可能不同的声调代表不同的心情，这是 Z 世代的表达。但是呢，我们就要去明白他这个啊是啊还是啊还是啊。那你要去好好的想一想。那当然呢，弹幕也带来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呢互动。例如呢，有很多地域互动，石家庄发来贺电，哎，我们也可以香港发来贺电，对不对？良友发来贺电，还有许愿的内容，例如中考加油，体现观众将弹幕视为线上团圆和情感连接的一个载体。
我经常说这个弹幕呢，就是圣徒相通的记号。突然呢，有个人说，我在2016年看这个视频的，你在什么时空啊？
有啊有啊，
这个不就是圣徒相通吗？我们都是看同一本圣经。
所以换句话说，现在教会如果直播那个崇拜，可不可以发弹幕呢？
可以啊。
这篇道我在。
但是教会的人呢，通常比较单向，
而且很保守。讲话可能你打完的弹幕已经过去了。
就算视频也是比较单向，他打了字，人家还说你不专心崇拜。
哦，所以这，哎，这个真的，因为我也很喜欢看弹幕的。你喜欢看吗？
我觉得他站的那个画面太大了。
我其实蛮喜欢看弹幕的，所以我在想教会的活动能不能也有弹幕的作用呢？
对啊，讲到的时候你敢打弹幕吗？
对啊，马上被说能不能专心一点。
你不如试试看，有一天电台早会，你一边分享早会，让我们弹幕。
嗯，
你敢吗？
我们直播的时候
不专心。
现在第五空间算不算弹幕？
嗯，所以呢，请你未来开个教会，弹幕教会来。
那真的，刚才你在讲的时候，我就在想，我们直播的时候开弹幕，那第五空间就是我们的弹幕啊。
对，但是你能立刻回应吗？但是有些时候视频那些，如果不是直播，它就是做完以后别人给一些意见嘛。但是弹幕有些时候也不能控制，例如我们下午五的空间的时候，有些弟兄姊妹就空耳。就是说你知道什么空耳 吗
不知道，
就听了一首歌以后就说那些奇怪的字出来，因为听出来那个歌词听不出来嘛。
哦，
有些时候他说的那个歌词他就念出来的时候就变得很搞笑的意义。
嗯嗯嗯，好，
空耳这个叫
是是。好，谢谢你，我学到了啊。那其实呢，这个是今年春晚一个比较特别的，除了机器人，最重要就是因为他在 B 站直播，所以也引发了很多年轻人的集体观看春晚。那么可能也因为这样，所以今年的春晚呢特别特别的受年轻人讨论，讨论量很高，那么也抓住了年轻人的心态，弹幕。那我觉得这些真的可以去想想，其实弹幕它背后能够这么样受欢迎，特别受年轻人，是因为它有一个感情的链接，这个倒是我们可以去思考的。
你心中的父亲是严肃的背影，还是遥远的记忆？
从中国文化里看父爱，从信仰里经历天父的温柔。
与父同行，让爱回家。
3月9日起，线上今天带你走进父亲的角度。父亲心，
我将你的话，
我爱背京剧，
深藏在我心，免得我
箴言10:12，恨能挑起争端，爱能遮盖一切过错。
你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做我脚前的灯。
这一周的经文箴言书十章十二节，我还是很想万峰老师呢响亮的声音呢来读一次好吗？万峰老师
早上好。
请你读箴言书十章十二节。
恨能挑起争端，爱能遮掩一切过错。
对了，那么第十章的开头很直接啊，我们看看第一节讲什么。所罗门的箴言，智慧之子使父亲欢乐，愚昧之子叫母亲担忧。这节经文一上来就点了两个关键词，智慧之子和愚昧之子。可以说呢，整章的内容就是围绕这两者方方面面放在一起做对比。那首先是关于生活工作的对比啦，一节到五节，十五节到十六节，二十六节，还有呢关于善恶后果的对比，六节到七节，十一节，二十二节，二十四到二十五节，二十七到二十八节，还有三十节。另外呢就是关于呢智慧和愚昧结果的对比，八到九节，十三到十四节，还有二十三节。还有呢关于言语效果的对比，十节、十二节、十七到二十一节、三十一到三十二节。
箴言呢都是很明确的，都是善恶、智慧、愚拙，都是很二分化。
它上下对比的啊。那么什么是智慧呢？在平常的社会文化里，提到智慧很容易和知识、智商、情商、成就这些词呢联系在一块。我们常会觉得一个看透了人情世故，懂得怎么样待人接物的人呢，就是有智慧的人。但圣经里说的智慧有个更具体更根本的意义，或者说定义，它是一种能够分辨善恶并且做出正确选择的能力。箴言一章二节就指出，智慧使人晓得训诲，分辨通达的言语。而智慧分辨的来源是哪里呢？箴言一章七节说，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真正的智慧来自于对上帝的敬畏和认识，就是对上帝权柄、圣洁和旨意的尊重以及顺服。那我们反过来就问问了，什么是愚昧呢？从社会层面看，愚昧呢不等于读书少或者是没文化。一个被大家看成愚昧的人，是因为他的思维方式把自己封闭起来了，没法吸收新的东西，甚至呢不愿意承认客观的事实。
我一直以为很简单，就是呢亲近神就善，远离神就恶，亲近神就智慧，远离神就愚昧，就这么简单。
是啊，没错啊，因为你远离神，你就自以为是了，以自我为中心了。在箴言里头，
所以所有好都是神，所有坏就不是神吗？
当然，当然，在箴言里也多次提到愚昧，它描述是一种拒绝智慧、听不进管教、不敬畏上帝的心态。箴言一章七节就说啊，愚妄人藐视智慧和训诲。这句话就点出了愚昧的核心，就是打心底里拒绝从神而来的教导。所以我们一起来思考，
好，在你的认识当中，什么是智慧，什么是愚昧呢？
那我们的第一通呢已经接近来了，有小朋友还有我们的老朋友呢，早上好。
山东的信王爱，
新田老师过年好，杨先生老师过年好。
啊，过年好，过年好，
新年好，穆恩。
我听你哇很兴奋，早上你是不是一直在很早起来打电话呀？
不是我打的，我一直在那睡觉，是我爷爷帮我打的。
哦，
非常诚实啊，我们的穆恩。好了，我们也跟兴旺爱打一声招呼，饺子哥早上好。
早上好，
早上好，今天老师杨先生老师早上好。
哎，
新年好。
那个穆恩呐、啊，现在先背京剧好吗？
箴言书四章二十三节，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耶和华的果效是由先发出。阿门，
阿门，
阿门。
我想问问你，觉得这个心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因为在上帝里的，保守里的。
啊，上帝会保守是吗？
对。
但是如果你说上帝保守，那我为什么要保守？因为这里说你要保守你心呢、啊。
莫恩说。为什么过年了还要考试？
对呀、啊，为什么不是上帝保守你心，是你要保守你心呢？
我不知道。
哈哈，其实上帝会保守，但是呢，我们也要尽上自己的本分呢， 就好像有个宝贝放在你那里，你这个宝贝呢要好好的保护啊，你不保护坏了以后怎么办呢？是不是？所以我们的心呢，在上帝的眼中呢非常重要，我们要好好的自己保护的。
每个星期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线上今天欢迎你来电，一起背京剧。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
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呢能够健康平安活着醒来。我们呢为这个世界上面有不同的战争来祷告，特别纪念这几天的中东，几个国家都在面对一些的轰炸、报复、或者仇恨。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我们这个世界真的每个人有很多的不同的利益、不同的关系，真的有些时候真的有互相的针对。主啊，就求你赐下这个和平，也赐下和平的方向。有些时候战争可能不一定能够避免，但是请你赐下这个和平的那个方向，让我们可以看到人可以安居乐业，人在世界上虽然有不同的意见，还是能够和平共存。主啊，就请你去保守。我们也为孩子们开学来祷告，知道每个孩子们可能有些很想上学，有些很不想上学，就请你帮助他们在学校里头都是能够享受跟同学们的相处，特别是在这个网络的时代，我们人跟人的隔绝当中，能够跟人相处，这个是非常宝贵的。请你帮助他们有学习，有相处，有适应这个社会的那个过程，同时间在学校里头可以透过他们的学业去荣耀你，也去见证你。主要我们也特别纪念 Aileen 啊，纪念我们的小穆恩啊，纪念我们的不同的怡然世界啊，不同的我们的听众们的孩子们，请你帮助他们在学校里头开开心心的可以成长学习。我们也纪念望林的爸爸能够愿意进老人院去，请你帮助他真的进老人院以后有更好的照顾，更加舒服，也是一个信主办的养老院，让他可以有一些的基督徒可以陪伴他度过这些时候。也纪念西边小路的邻居家一位阿姨去世，纪念他们家人办的后事，与他们同在，也感谢你让刚强今天能够这个他的肠胃可以好了一点，就请你继续保守。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
们。
祷告，我要祷告，在主脚前。
机会不会单独出现，他总跟在祷告后面，
抓住神应许。
献上今天，与你共勉。
谢谢万峰老师带领我们啊，为我们自己的需要来祷告，但是我们也纪念这个世界上其他地区的人民，因为我们是在地球村，特别现在这个资讯发达，真的不是千里之外的事情。看这些新闻的时候，我们可以想象在那里的人他们所面对的情况。
对，和平得来不易啊，好好珍惜，不要跟人骂战了。在第五空间也是啊。好了，再祝福你有美好的一天。我是万峰，
我是文慧，
拜拜。
张开双手。